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再见本雷达。
我是我是谁？我是刘俊明。
这是我们自由新政第28期节目。
对，应该是时隔了679天距离上次节目，这个时间可能创下我们这个断更的新纪录了。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已经和这个富坚义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
对对对对对。说到富坚义博，有之前看一个梗，一个笑话，说问就是说有没有每一个字听起来都是一个很好的词，但是这四个字组合起来的词就让人觉得深恶痛绝，然后就富坚义博。对，
好吧，我觉得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在断了这么多天之后还要，契机是什么，今天又会做这个节目。
你先说吧。
我觉得肯定第一个契机就是我们俩一块去看了那个5月15日的锤子在鸟巢举办的这个所谓的革命性的发布会吧。
对，这个是我和刘老师第一次一起参加一个硬件或者一个手机的发布会。
对，确实是抱着一个看演唱会的心情去看的，然后整个场地的感觉也像是一个演唱会，然后看完之后的心情，我觉得整从过程之中到结束之后也像是一个演唱会一样，作为一个娱乐节目一样这样的回味吧。但是后面我觉得今天从在节目中会也沉淀了这么长时间，会可能是说一些自己的对他整个发布会以及他其中公布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想法吧。
嗯，那好吧，那我们就从锤子515发布会的一个见闻和感受开始聊起啊。
好的。
首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去买这个票，是因为首先这次我是在网上看到说老罗这次要发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产品啊，然后他之前在微博上是做了大概持续2到3个月的一个预热，包括他4月那个发布会发布了一个没有多少新意的一个坚果 Pro 3，对吧？然后在这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有坚果 Pro 3。
对，其实确实没有什么亮点，就是各方面都比较平庸的一个东西。然后他自己发布完了以后，然后就说请大家期待我们515的发布会，然后我们会发布一些不止一款产品，当时有人猜是新一代的一些比如说像物联网设备啊那些东西。然后在这之后他就开始每天在微博上就像突然中了毒一样感觉，对吧？每天就说我的这个东西可能要让几大巨头都抄袭，然后可能会从根本上去改变人类的某一些行为，开始说这种话。
这确实是应该说是老罗的一个惯用手段吧，就是他确实是一个人可以代替一个宣发团队的这个效果。这个可能也是其他的现在各个无论是大小科技厂商的 CEO 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属性吧。反正也是双刃剑，我觉得，但是效果肯定是达到了，就是起码关注科技产品或者对他有兴趣的这些人对515这件事情应该都是知道的。
对，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我的整个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好奇心和一个或者可以说是热情，然后就被点燃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想去玩一玩，一个是去感受一下就是说现场那个气氛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因为每次之前虽然没有去现场看，但都是在看网络视频直播或者文字直播，也能感觉到就是说现场的那种热烈。所以这次看到他竟然在鸟巢然后去开这次发布会，然后后来也就是看到鸟巢的那个票他其实到最后都没有抢光，然后我去买的时候当时我就在想要不要买，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刘老师，我说有一个这个机会，我说我身边确实找不到愿意跟我一起去的人，就这么神经病去看一个首先知道老罗的人就对吧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对他这个手机感兴趣的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在这感兴趣的里面的愿意去花时间，因为鸟巢毕竟还比较远嘛，花时间花精力在大热天跑到那儿去听他就乱说一晚上的这种人就更少。那就找到刘老师，刘老师说很愿意，于是我们俩就买了100块钱的票，也就是最差的票，看台票。
对，但是现场我觉得这个位置还可以吧，因为他虽然坐在侧面但还是离舞台比较近，应该还是看得挺清楚的。
对，就也能看到老罗在台上的手舞足蹈，然后说话也听得很清楚。
对，我想先说一下这个整个观察的观，不能叫观影啊，但是这个观看这个体验，确实我觉得罗永浩他有一种特殊的材质，或者是特殊的属性，就是他因为大家现在肯定都知道了，就是他在那个演示过程中有很多比较尴尬的这个 情况嘛，就是理解万岁，到现在也都变成了一个人们嘲讽他的一个梗。但是确实，我觉得罗永浩他的一个特质就是，好像总体下来他的这种尴尬给我感觉有一种幽默感，就是不是那么一种失败的那种尴尬，而是一种其实还是挺幽默，回想起来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一个这么一个经历。他不像是一个，比如说同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雷军开的发布会上，我想就是灾难级的。但是呢，罗永浩开这个发布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有喜感的。而且呢，就很多人，我觉得我自己吧，起码是并不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我甚至觉得是可预期的，就是他在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是可预期的。
因为他之前若干次出过状况，一会儿 PPT 弄错，然后一会儿什么说错，一会儿脏话强忍着然后又蹦出来了。他是一个总是会在发布会上出状况的人。
对，但好像我反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虽然我不是锤粉啊，但是我觉得就他这个人整个的表演的这种气质让人觉得是可接受的，因为他可能在整个发布会过程中更像是一场表演，而不像是一场严肃的科技发布会。今天录音的时候正好是小米开发布会嘛，就是雷军的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我就发布一个产品，说的每一句话都跟产品有关，而老罗其实他说的很多话跟产品无关，所以就给人一种消解掉了很多尴尬感。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发布会从一个娱乐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说白了嘛，大家就是有一部分人起码就是像我们两个一样，就是100块钱买的不是就是具体是去崇拜他或者去朝拜或者是去膜拜什么东西，就是去感受这场很好玩的东西，对吧？也不是单纯为了去看一场相声，对吧？
对，我觉得还是抱着一定期待去的，然后整个观影的感受我还是挺愉快的。当然是跟这个森爷一块去的，跟志同道合者一块去可能是更重要的吧。
对，然后我们的一个还比较明显的体验就是反正出乎我的意料啊，就是现场的锤粉还是挺疯狂的，但是他们疯狂的同时呢，我觉得又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脑残式的疯狂，就他们一方面还比较理性，就没有说是那种就比如说做出一些很夸张的动作，或者是全程让你感受到他们很无理或者很粗暴的这种状态，对吧？之前因为大家网上的那种小米定律 是吧，小米手机用户是攻击的，还是我觉得挺不好的那种形容，所以去的时候是做好了一些准备，就是说可能会体验到一些粗暴无理啊这种东西，就是这种发布会上的狂热，但是首先是没有体会到这种，然后第二就是那种狂热和那种期待还是有点超出预期，就是他们的对于现场的那种反应，那种激情，那种一次次去呼应老罗的理解万岁，然后随便老罗说一句什么话，不管这个东西好不好笑，他们都要就打使劲欢呼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广场效应吧，比较典型的广场效应，尤其在一个上万人的这么大的体育场里面，这种效应应该还是很明显。但是我觉得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就是锤粉还是有一些比较理智的东西在里面，或者说我觉得可能现在消费者都普遍比较理智的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就是这个锤粉的欢呼声啊，实际上是有高有低的，就是有些那个点确实没有那么突出的时候，这个欢呼声确实是有些勉强，反正我听着感觉起来是有些勉强的。
比如用 TNT 的某些时候，
就是好像是在就是在有粉丝嘛，要给这个偶像或者给自己喜欢的人给面子嘛，他要去做这个反应，但是可能你在反应的过程之中自己已经反应过来了，就说这个事儿好像没有这么值得激动，然后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的反响没有那么的热烈，但是有的反响其实还是蛮热烈的。
对，反正总体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场就发布会的人数也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就据我们的观察，那个37000人的鸟巢基本上
应该有85%以上。
对对对，这3万人以上是肯定的，而且他也公布了门票收入嘛，我记得485万，
对
吧？
对，
还是一个挺大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些科技产品的发布会里面，真正对我来说啊，就是可能会吸引我去花钱去看的，可能还真就是老罗这个。因为其他的发布会可能我即使喜欢的话，也就是看看这个直播。当然如果有可能去苹果发布会现场的话，我觉得这花多少钱我可能不愿意去啊。
对， WWDC 还是这个回头我们会说。那好，那我们说一下这个他发布的产品吧，
进入产品吧。
对对对，先说手机再说 TNT Station。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这个产品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产品，或者说老罗的这个产品策略里面是把它当一个产品去看待的。
没错。
对，当然就是如果单做对于手机来说，我个人感觉我这对那个坚果 R1 呢，我就是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就是它做了一款这个时间段推出的就该有的样子的一个手机。
没有什么特色，感觉印象，我们想一想有印象的一个是它那个主动降噪。
嗯，对。
还有吗？还有就是特别区别于其他手机的一些功能吗？它屏幕不是 OLED 屏幕，是 LCD 屏幕，然后也是有一个圈。
我觉得可能，对，可能就是说它，当然它那个指纹识别的那个样子，可能就是从那个 Pro 2就开始就是那样了、
嗯。
我觉得那个确实还是挺有这个设计感的。
对，
另外一个，它应该是现在国内就算是主流的厂商里面唯一一个采取那种异形屏的，就是只上面一个很小的，就只有一个摄像头的异形屏，
就跟那个 Essential Phone 是
一
样的，
这种的，
对吧？只有它抄的是 Essential Phone。
对，因为我看其他厂商，再小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有一个宽度的。这两可能是它的一个特点吧。其他方面的话，因为锤子的手机一直是，我觉得它一直是在卖系统嘛，这个硬件不是它的长项，但是系统一直是它的特点。
没错，所以网上有人建议，一直建议说，干脆把这个锤子注册，重新注册一个，就是一个设计工厂或者是一个设计公司，然后他就输出他的 ID 设计就可以了。然后老罗对这个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我觉得罗永浩是这个乔布斯的算是信徒或者追随者嘛，那你作为他的追随者的话，肯定会，我觉得潜意识就会强调软硬件一体这个东西。当然确实这个锤子的手机到我现在，就我没有自己买过，但我用过其他人的，就是他软硬件一体其实做的不是那么明显。他可能在 T1 的时候他很想做软硬件一体的那种感觉，但是到现在来说，它的软件我承认它的那个系统做的很有特色，好不好另说，但是很有特色，但是说它跟它的硬件能够有多大的结合其实没有特别的明显。我觉得可能这是以后它硬件如果想再借着软件再上一步的话，可能是下一步要提高的地方。当然这个难度其实很大了，这确实很大，尤其在这个供应链基本已经锁定的情况下，这个难度是很大。
对，这个是一开始你就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对吧？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它在硬件方面不可能提出太过革命性的东西，因为现在全部厂商的流水线供应链这些东西都基本上处于一个成熟的锁死的状态。
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厂商大小的问题，这个咱们后面聊到小米，今天小米发布会的时候可能再说一下，就是有些厂商它可以在某一个层面或者某一个具体技术上做一个单兵突破，但整体来说你像骁龙845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
对，你就反正超不出这个限制嘛，因为只能用高通的，不然你其他家的你也没有得到那个授权什么的。
对，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老罗出了这么多款，也不算很多吧，七八款有吗？应该有了吧。
嗯，可能没有七八款，
嗯，
我印象五六款， T1 T2 M1， 然后就是坚果，然后坚果二、坚果 Pro 三，六款吧，六款左右。对，
就是它的手机，我觉得基本属于，
七款，还有一个最便宜的那个坚果手机，对，确实有七八款。
就我感觉它的手机，无论是设计还是整个的这个使用起来，它的包括系统，基本来说已经属于一个稳定阶段了，比较定型了。
对，它的系统确实做的还不错，确实还不错。所以前一段时间好像又开始传出来说它被360收购。然后也一直有一个呼声说他要被腾讯收购，因为腾讯现在就硬件这块就是说要找一个好一点来布局，然后说这个地方，对吧？腾讯去找一个，哎，老罗去找一个这么背靠大树这么一个，然后来进行自己的工业设计，然后来研发一些硬件，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好的互补。但是传闻终究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传闻。
是的，他经常被传收购，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老罗如果被比如像360或者腾讯这种公司收购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人设会崩塌。你知道，就是他实际上是常年是以一种对抗者的姿态出现的，就这也是很多人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就是到现在为止，很多人有一种近乎信仰上的支持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对抗者身份出现的，而像腾讯360这种公司，这种大公司它都有一种怎么说呢，它有些特质是老罗一直来说反对的，或者它是一种内在的反对的东西啊，这种大公司的一些理念或者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的心目中，如果老罗要被收购的话，应该最好的选择是索尼， 就是他应该把他的软件用在索尼的硬件上，我觉得这可能是，当然这因为我是索饭啊，所以说这是我最希望发生的事情。
完全支持你这个观点。
而且说在老罗，我觉得他也应该是愿意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会被扣上今日的帽子。
对，这是另外一码事情了。
对，所以说这个手机R1 这个手机我觉得就是当然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叫坚果手机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用户群体或者它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可能还是有待开发，
就还是小众嘛。他除了说他说坚果 Pro 把他救活的一款手机当时是卖了多少，网上有传说两百多万台的一个销量，但是这两百多万台你和小米和 OV 这些大厂比起来，这个销量还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销量。
对，当然这可能就是老罗的一个坚持吧。你看他现在要选代言人，他现在我从微博上看那个感觉有可能要选陈冠希，这个你选陈冠希的话又是一个很小众的选择，是吧？
没错，
而且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选择。这个和吴亦凡以及像迪丽热巴这种选择来说，就这种非常像吴亦凡和迪丽热巴是非常安全的选择，而且是非常效果非常好、立竿见影的选择。这就完全两种思路了。当然，这就是老罗他的特质嘛。
嗯，安全这个词用得很好，我很赞同。
嗯，
就你肯定不会出错，他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或者说是一个大群体喜欢的一个偶像，
就是
一个标签，
就是优质偶像嘛。啊，优质偶像就是没有错误。你即使不认识他，你也会觉得他好看嘛。
对，我承认，我在大街上看着吴亦凡的广告牌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哎，这个确实
挺赏心悦目的。
对，
嗯、
那好，那我们说一下我们对TNT发布的一个感受。
我再问您一句，您作为 Pro 2的用户，您会考虑买 R1 吗？
我不会。我首先我不是 Pro 2的用户，我是 Pro 的用户。然后 Pro 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发布的，当天晚上就下单了，因为当时跟刘继明老师也是一起在异地看发布会，当然是在看那个线上发布会啊。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吧？就我说，如果这个手机是双面玻璃，我肯定买。
嗯嗯。
然后结果发布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就后来出现反转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双面玻璃。然后刘继明老师说：“您那个不时间赶紧下单。”于是我就下了一个单，买了一款，最便宜的，对吧？然后事实证明，就是这个手机。当然这个后来被刘继明老师也提出来了，就是说有一个很争议的一个点哈，然后我就说我把它一直当成我的备用机用，对吧？因为我平时首先是移动联通和电信各有一个号，然后我除了有两个 iPhone 以外，我就一直想要一个安卓，然后来体验它的一个安卓生态，然后我就一直当成一个备用机用。那备用机的就是每天回来看看短信，然后用它来上一些网站，然后体会一下 Google Play 里面的一些服务一些软件，然后还有就是用它来收发一些很简单的信息，因为主要信息都在主力机上用了嘛。然后我就是说第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它的续航非常好，因为我基本上是比如说我周末把它充电充满，然后这一周差不多比如到周四周五我都不用管它，一定晚上是有电，当然白天可能它就连着 WiFi 啊这种东西，就你只要白天不重度使用的话，它续航个三四天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第二个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好像成为我唯一一个用了一年还不是特别卡的一个安卓机啊。当然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两点都被刘老师一语道破天机啊，他就说这个你用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备用机，就备用机和主力机的这个差异导致了你所有的这个感受的不一样，对吧？从电量到卡与否，因为我身边也有把它一直当主力机用的朋友，然后就不断的在抨击，就是说这个他是一个也是很会用软件的一个用户啊，他不是那种就是什么传家桶都会装的那种，那他就会说由于配置太低，所以用到现在已经卡的不行，然后照相打开可能要打开很久，然后程序一开多了然后就慢的不行，这种他的抱怨就比较多。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我说我很流畅啊，跟买来没有什么区别啊，对吧？系统升级大概升了七八次，然后刘继明老师就一语道破天机说备用机毕竟是备用机，然后他就讲了一下他把索尼当备用机和主力机的一个区别，那你说一下。
对，这个其实像您说，就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续航的区别，因为我的那个索尼是Z1 Compact， 就是当时脑子有病在那个香港的机场买的，就你看买这个东西的地方就是一个冲动消费的地方。
哎，我套用您在我 Instagram 上的一个留言啊，这不是有病，这还是你有钱。
对，然后就是我当时是拿了这个 Compact 回来用了大约四个月，我把它当主力机，然后我的 iPhone 当备用机，就是确实 我感觉第一个就是续航，因为 Compact 是那个小的那个小屏机嘛，小屏机的话续航我一般到家20%就可能是已经还算不错的了，所以就续航我觉得这个手机好像感觉好几乎没法用的样子。但是我用过一段时间，这个把它当备用机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续航确实用两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对，
所以就是确实是它这个，因为不只是你在点亮屏幕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当主力机的话，它的后台其实也会运转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电池消耗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那说一个梗啊，说到这个，说到你的索尼手机，说一个梗，你每次都需要跟人解释你一个手机不是5-6年前的手机，对吧？
对，它的那个造型实在是，因为很多人看说你这是不是小米三？
我觉得我每次听到这个都会觉得很好笑，就他我亲眼见过，就是在发布会那天亲眼，然后也亲手把玩了刘俊明手机的这个手机，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确实不是一个存在于当今时代的一个现代化产品，它的厚度非常厚，首先。然后
这可能是小屏手机的特点，就是它可能因为大小小，它可能在厚度上要增加一下。
对，然后屏幕非常小，然后非常直，然后那个屏幕的屏占比也非常非常低，感觉。
对，就是一个它应该是去年发布的手机，但是现在在美学上已经有了复古美学的那种感觉。
对。行，那话说回来，就是说我觉得当天晚上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嘛，我说我肯定不会买 RE。就因为你觉得首先对我来说，我今年首先想买的一个 Android 手机是 Pixel 3，对吧？这个因为想体验一下纯正的一个谷歌生态和 Pixel 的一个黑科技的一个照相技术。那其实这个为什么说我不买，就是还是觉得它没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我可以想象的是，我拿来可能和我可能会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新鲜感啊，去看一下它的全面屏是什么样的，然后去体验一下它的拍照，还有它的背后的一个指纹解锁啊这些东西。但本质上来说，我说它的系统方面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革新，闪电胶囊、One Step 这些东西都在我的旧手机上都有，而且我又不会去花9999去买 TNT Station， 然后去觉得所以 RE 对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也要我们导入下一个话题，就是 TNT， 就是 R1 的新鲜感其实应该或者它的最大的特色都是在 TNT 上面，不是在那个手机上面，而是在以 TNT 工作站为载体的一系列交互方面，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所以你单看手机它的吸引力是不大的，但是你把 TNT 加进去的话，我觉得老罗的策略是这样，就是他把 TNT 加进去的话，这个手机它的这个性质就会发生改变。
行，那我们开始正式讨论 TNT。
好，
发布的当时我跟刘继明老师，我们俩当时第一啊，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到那个9999的售价，我们俩当时基本上算是吓呆了，反正我算是吓呆了，就我甚至一度我跟他说我觉得会有反转，就是会反转什么地步呢，就是他会在9999这四个九中间，他会在三个九以后打一个逗号，然后最后告诉你说我这个显示器或者我这个屏幕就卖1000块钱。
当然是这样，就是我回去也看了一下这个4K 的显示器确实还是蛮贵的
啊。是
它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太主要去讲硬件配置嘛，但是 4K 的显示器确实还是挺贵的，就是如果单卖一个 4K 显示器的话，这个5-6千、7-8千的也是有的，所以就是它这个9999如果你说单买一个显示器可能还没有贵的那么离谱吧。但是就是它的那个 4K 可能和同价位的 4K 可能又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对啊，就是很多人当时
就它的屏幕、啊、
就发微信嘛，就说为什么不去买戴尔最新出的那款显示器，可能好像才7999多少， 对吧，而且人家的素质那是业内公认的好几年的一个品牌口碑。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作为第一代产品啊，我想可能从产品策略来说，就是也其实也没有预期它能卖出去多少。所以就是它的这个供应链上来说，它卖这个价可能它就是为了不赔嘛，因为它这个可能供应链它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就只能定到这个价，反正也主要是打第一代就打口碑，所以这个定这个价我觉得反正就不是一个想靠它来打销量的这么一个价格。
反正当时我们俩的第一直观印象其实还挺粗暴的，就是觉得就不知道，首先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干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从他发布会的那个侧重和他的投入的一个精力和他喜爱程度来看，对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他在前期是花了极大量的工作在这么一个东西上面。
对，就是他整个这次从他在微博开始进入那个状态开始，他实际一直强调革命嘛，革命嘛，其实当然 这个显示器本身是不会革命的，它这个革命呢还是它那套交互逻辑吧，其实它是想用一套交互逻辑来革这个传统 PC 的命。但是说句实话，我是不太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太了解它要革谁的命，就是它，因为它实现的功能，就是你可能交互上有些创新，但是你实现的功能依然是这个传统 PC 或者 Mac 上实现的功能，所以我就不知道它要革谁的命，是革鼠标和键盘的命吗？还是革整个这个个人电脑的命？
我觉得是个人电脑以及所谓的传统的 Office 三件套的命，就这可能是他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对，当然现在就说以一个手机的运算能力去替代这个台式机的或者笔记本的运算能力，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手机能够运行一个哪怕是减配版的 Windows 10，我觉得这可能是确实革了这个电脑的命了。
嗯，
但是就是它现在我觉得可能咱们主要讨论就是它这套交互逻辑本身啊，交互逻辑本身，因为它毕竟没有在手机上运行 Windows， 没有运行 Mac， 也没有运行那个 Chrome OS， 它就是运行了一个安卓版的一个桌面系统。
嗯，
那就它实际上它主要还是强调它那个交互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可能咱们就更多讨论一下它那个 TNT 交互吧，因为它剩下两个像那个 Crystal Ball，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闪电，不是子弹短信。
我觉得那两个其实就是一个天头嘛，在整个发布会就是一个天头。
对，
并没有什么特别惊讶的地方。
所以
主要还是
它这个东西就叫 Touch and Talk Station 嘛。
对对，所以它主要还是那个交互的那个方面。当然，这个确实在发布会之后。因为咱们去这场发布会嘛，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件事儿。在之后的两三天，可以说是吐槽声非常大的。
嗯，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就是大家好像一般中立的人，好像那就突然转垂黑了，对吧？就或者说突然就开始批判他了。
对，因为包括很多人会拿那个，就是他会拿自己的，比如说现在的 Mac 或者电脑，和 PC 里面的那个辅助操作，其实就是给这个。好像是给这个残障人士用的这种语音的交互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老罗在发布会上演示的那些功能，是吧？
嗯，
然后以此来这个嘲讽说，你看这个功能早就实现了，而且这个功能很多时候还是给一些这个这个残障人士用的，或者说是一种辅助功能，你这么把它当做一个革命性，其实是完全是言过其实的。
对，网络有个大 V 嘛，尚杰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个人。上街仪就是每次老罗的产品发布，他都会写一大篇一个文章，然后他用了一个美女的头像，然后这次呢，他完了之后他又发了一篇，然后老罗就转说这个世界上要是有人理解你多好，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大美女，就大概说了这么一句话吧。然后那篇文章里面就有很多硬伤，这次就包括他说有一些功能，比如说 Word 根本做不到，然后底下就有人，很多人就有一些数码大 V 啊，然后就把他的微博拿来转发，然后转发以后呢，然后就说你看这个我怎么给你做到的，然后就给他做演示，就把 Word 里面那些功能，就各种各样的那些也是很简单的，比如批量替换啊这种功能都演示给他看，然后他就会说，他就又说了，他就又辩驳，他说这个东西都需要什么深度学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被群嘲，然后后来突然就开始扒他的底，然后最后这个底就被扒出来了，就他的头像是盗用了另外一个网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姑娘的一个头像，对吧？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团队，然后那个团队好像也有一个负责人，然后那个负责人之前还和老罗有过合影，这些全都被扒出来了，然后长得还略有一些就是说
猥琐，
就我不想用这个词啊，就是反正长得，
但我觉得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并不重要了，因为其实即使是老罗如此标榜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道德品行的这个东西的话，作为一个企业，你去用一些这种写软文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支持你的媒体，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我觉得也不构成道德污点。这个说实话，做企业的人，你没有一些这个手段，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你也是竞争不过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企业的竞争里面，我觉得用。一个人就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的道德标准去要求，我觉得要求企业，我觉得也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他这个里面提到了几个问题，我觉得倒是，我先想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对这个老罗的整个这个 TNT 的这个看法，包括因为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老罗的这个逻辑其实是比较好的，是对的，这个逻辑就是，他相当是用手指。 他的一个想法是用手指来减少这个语音识别的难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语音识别技术一个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从根上说，就是我们计算机的语言识别，实际上计算机的对语言的识别它要求一个精度，就是因为计算机它只识别代码，所以呢它必须要识别，把这个你必须输入非常精确的指令，计算机才能够做出一个反应。但是语言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说出的语言是不精确的，是你看咱们现在录节目过程中其实说话的这个口头禅话佐料非常多，而且你的语法表述往往是有错误的，是这种口语化的语法表述和书面语是完全存在很大差异的。那么这样的话，这种非标准化的表述方式就不太适合指令的输入。所以你看比如像需要用语音发布指令的时候，指令都比较简单，比如像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右转，是吧，都很简单。
嗯，
比较长的指令其实就不太适合用语音发布了。那么语音输入其实就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它是要把一个不规则的或者非标准化的内容转化成一个完全标准化的指令，然后输入给计算机，让计算机去识别，让计算机去这个做出反应，做出反馈。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就是咱们用 iPhone 的话 Siri 的那个这个弱智程度其实你就能感受到，对吧，它对你的语音识别经常出现问题。老罗说在他在怎么说呢，他在发布会上说他们的语音的方向走错了。从一定层面上是说对了，就是说现在这种语音识别确实难度很大，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呢老罗想用一个什么方法，就是说我用手指一个地方之后，你的一指其实你嘴里面能表述出的东西就已经范围缩小了，然后呢再配合你手指的话，语音识别的难度就会降低，就会大大降低。因为你首先你说出的话就会比这个自然语言要标准化一些，然后在这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它再去识别转化成一个标准化的指令，其实难度降低很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这种方式确实是会提升语言识别的语音识别的这个效率和语音识别的精度，这个我觉得是没错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它让我觉得不太好的说法，就是他说那些像苹果呀、像微软啊，也包括亚马逊研究语音的人是笨蛋，他们的方向错了。我觉得这是我用一个比较难听的话说，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老罗你用这种touch and talk 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实现比较高的语音识别，但是你的应用范围特别有限，就是你只有在你自己圈定的那个范围之内你可以实现这种比较低成本的语音识别，高精度语音识别。但是像苹果亚马逊他们做的语音识别是什么呢，他们真的是做一个就像通用型的 AI 一样，他们要去做一个通用型的语音识别系统，那就是我不用再用手去缩小范围，一样可以把非标准化的语言变成标准化的指令。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盘大棋，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志向，如果做成了的话那没必要 touch and talk， 对吧，
对，
只不过现在暂时没有做成，所以说老罗想起来说我们做一个 touch and talk 可以用一种比较不能叫取巧，但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比较聪明的方法来暂时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是一个阶段，它可能在这个阶段是有效的，但是真的人家那盘大棋下完了的时候，这个效果其实就很差了，或者说不明显了。
所以就是说你说那些大厂他们还是致力于就是把指令和内容模糊化在这个界限上，对吧，就是说
对，就是你自然语言我可以什么自然语言我都可以给你转化成标准化的指令。
嗯，
老罗的意思就是老罗的这个系统就是说你尽量少说那些
没有用的话
不标准的语言，
对，
它实际上是这种这个逻辑。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起码在现在当时的这个现在这个技术条件下是可以提高语音输入的精度的。
这个你专门写了一段话来说这个事情嘛，对吧，你说老罗的这个精度化的一个演示就只有他一句话得到了实现，就是关闭其他窗口，就他按住其中一个然后说关闭其他窗口。
对，实际上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语音输入的它这个核就是咱们说 语音输入或者说电脑的输入基本有两种输入，就是咱们比较常用的，一种是命令输入，一种是这个内容输入，
嗯，
对吧？语音输入其实在这个内容输入方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优势的，或者说它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这个键盘的，我觉得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一个应用的。你很多领导同志，很多老师老的这个教授，他实际上对键盘的使用不是非常熟悉，那么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语音，而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其实很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练其实已经很强了，那这样的话他用语言去输入这个内容其实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也是应用比较广的，但是用语言去输入指令这个事儿实际上是难度比较大的。
所以你觉得它这个东西有没有未来？就如果说像我们当时在发布会完了以后所预计的，就是说你做成一个 hub 的一个形式，对吧？你可以接到所有的显示器上，不是现在已经有显示那个厂商好像要给它生产那种千元以下的显示器了吗？对吧？如果你觉得这种资源，比如甚至它将来可以接到所有显示器上，做成一个 hub， 然后，那你觉得它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前景？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啊，就是它的这个，以它现在这套逻辑的这个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为什么呢？首先它，你要至少有个触屏。而现在我们去看这个有触摸功能的显示屏的这个占有量，其实不是那么大。当然我们说假设以后的显示屏都默认自带触屏啊，然后这时候老罗把它做成一个 hub 然后接上去的话，那么我也认为呢，就是老罗做的这套交互逻辑它应该是一个系统中的功能而不是一个系统，也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功能，但是它这个功能本身撑不起一个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可能还达不到革命的这个效果。就是你可能有一身很好的武艺，但是你这个武艺你还得到一个军队里面去这个参与一个军队，然后你才能去推翻一个什么东西，才去或者去抵御外敌。你现在有一身武艺，然后选择成为一个浪人啊，自己单干，这个事儿就很困难了。
这个比喻很好，哎，这个比喻很精妙。
就是我今天就是咱录音之前，然后我翻那个朱海洲的那个微博嘛，
嗯，
他有一条微博写的说，就是今天一天一上午没有用电脑，
嗯，
那显然他意思就是我在用 TNT 嘛，
嗯，
然后呢底下有一个人评论说你是不是口干舌燥了，
对，
就是也是有点嘲讽的意思嘛，然后他又回了一个，大致意思就是说没有，因为我该用键盘的时候用键盘，该用语音的时候用语音，所以说我没有口干舌燥。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当然他是作为一种回击的方式去说的，但是他这种回击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出了 TNT 它的局限性，就是你还要该用键盘时候用键盘，对吧？
对，
或者说他说出了 TNT 的定位，就是该用键盘时候用键盘，该用 TNT 时候用 TNT。 那如果说你该用 TNT 的时候才用 TNT 的话，那么我觉得它定位于一个系统中的功能可能是更好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下一代比如像Surface Studio 或者像 iMac 甚至像很多国产的一体机，它只要带触屏我就实现这个功能，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对吧？ Windows 系统你做一个升级或者 Mac 系统做一个升级支持触屏的话，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啊。
对啊，而且已经有了呀， Surface 不是就是这么干的吗？
对，而且在这个在 Windows 和 Mac 这种保有量的前提下，软件商去做适配实际上速度是很快的。
没错，
对，软件商做适配你速度很快，这样一下的话，老罗自己单兵突进，他想靠这一个功能去拉拢很多软件商，然后自己形成一个第三级，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是非常大。你得赶在 Mac 和 Windows 系统之前完成整个平台整个这个生态的搭建，我觉得不是很现实。
嗯，就是一个浪人想拉上其他的浪人来对抗一个军队，感觉就像，
对，就是他可能自己确实有自己的绝活，但是这个绝活还达不到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他可能是一个战术级的优势，但是达不到一个战略级的一个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革命这两次我觉得是言过其实了，他顶多我觉得还是改良嘛，而且是局部改良或者说是一种效率的提升，在某些层面效率是提升，我是认可的。
同意你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们俩当时看完发布会以后，虽然就是 去之前其实没有什么期待啊，感觉就是感觉他其实内心中已经想好了，就是说他肯定发布不了什么特别高大上的黑科技的硬件或者说是其他东西，但是发布会散场了以后，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挺还是比较失落，对吧？
就
觉得你拿出来的一个东西好像就跑错了赛道感觉。
应该说他还是在做，就是锤子这个公司总体给我感觉来说小聪明非常多，当然这个小聪明不是贬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就是小是好的，是好往好的方向去理解，就是小聪明特别多，就是他的那个而且小心机特别多，就是他的那个细节处理啊，包括他一些这个功能的去这个一些所以说痒点的去找到那些痒点嘛，其实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很现情怀这些东西，其实他想法很多。但就是还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公司体量的问题，就是这种小想法其实咱们一会儿聊了小米他也有，小米你看发布会他也有很多这种小想法，只不过他走的那个方向不太一样而已，所以就是说可能锤子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法突破锤粉的这个范围吧，而且我觉得即使锤粉的话可能对 TNT 来说也不会买这个账。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些大的系统比如像 Windows 这种系统，如果他注册的专利比较好的话，去买他的专利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嗯，所以有没有结论性的意见，就是大概率他是会凉还是
这个 TNT 工作站这个产品线我个人的判断是 95% 以上会凉的，就是他太吃这个企业的资源了，而这个锤子科技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资源去投入到这种没有产出而且是未来很难预期的这么一个产品上去的。我其实还挺喜欢老罗的，所以我总感觉老罗应该踏踏实实再做两年手机，再去做这种野望的事情，就像他的公司的名字一样，再去做这种野望的事情。
对，我觉得如果光是要卖他那个9999那套东西，或者是15999、15888那些东西，我觉得大概率也是没什么太大希望。而且，即使是他说其他厂家帮他生产，我觉得也不太看好这些东西的发展。
你得说句难听的话，你得看他，就是你不能，搭草台班子。
好，那老罗这边我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说小米今天发布会新鲜出炉，
我觉得可以简单说一下小米吧，因为毕竟手机都没有看到啊。但是，
对，
反正给我整体感觉就是小米的这个，整个公司的档次我觉得可能是在逐渐的提升。一个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它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你说的是小米8 SE 吗？那其实我觉得探索版并不便宜啊。
在这个其实在这个配置上，探索版号是3699吧。
对，
它作为一个实验性的一个产品，实际上我觉得它和比如像1+6的这种这个主力在售产品基本是一个价位，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是在便宜了。而小米这个我不记，但也基本也是这个3699的这个价位。
OK。
对，而且就从这个看出来，就是小米对于这个产品线的成本控制，实际我觉得它水平应该是很高的，要么它做不到这种价格。
那你说他对产品线控制的那么好，他就不能比如上面有刘海了下面就不要再留下巴了吗？
这个我倒是还真是我也觉得挺惊讶的，因为但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他用的和那个小米 Mix 是同类的设计，就是或者说是一个比如说同样的设计的一个再利用，就是他没有在研发出就是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研发怎么把下巴干掉。
说一下你认为的小米的小惊喜，不是，就是小聪明。对，你说小米有很多小聪明。
哦，
对，
对，
大概在哪些地方？
小米小聪明，比如像它这发布会里面有一个印象蛮深刻，就是它那个多任务显示啊，就是进入多任务菜单之后，现在确实像雷军说的，现在咱们的那个无论是 iPhone 啊还是那个安卓，它实际上那个卡片其实是堆叠式的嘛，就是你要通过一个一个滑卡片才能看到其他后面的卡片是什么样的嘛，对吧？就是你多任务。
对，
它等于就把多任务一下等于变成一个小的一个一个小的概览，然后呢竖排，然后都显示出来， 这样可能就也可以更多一目了然。我觉得像这个还是有些小聪明的。
嗯
嗯，但是他这可能小聪明就是属于让人觉得没有，这不像老罗那种聪明，那种让人感觉有些会心一笑的那种聪明。小米这种聪明，小聪明不多。但是因为我用过一段小米 Note， 就是它的那个系统里面有很多这个很应该说是很贴心的功能，确实很贴心的功能。比如像当时因为长时间用 iPhone 嘛， iPhone 就这种贴心功能其实不多的，一用小米 Note 的时候有一个让我感觉还挺惊讶的，就是咱们有时候登录的时候经常会发那个手机的验证码过来嘛，然后呢验证码过来的时候你要把短信里的验证码看完之后，然后可能要粘贴到那个，或者说你要看完了之后要记下来，然后再粘贴再找那个程序里去输入嘛。小米的那个系统米 UI 就是你验证码来之后它直接就复制下来了，然后你直接可以在那个APP 里边直接粘贴就可以了，
就是允许所
有
程序
自动填入的功能。
对啊，程序允许程序访问你的短信嘛，这也是一种其实就是说打破沙盒机制的一个表现。
对对对，
其实也不太安全。
对，就是它可能是，但是说句实话，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安全的体验是远远弱于方便的体验的。
嗯，这个我明白，对吧？就像李彦宏说的嘛，中国人对对被断章取义那段话嘛，对吧？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便利嘛。
嗯，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人，这个全世界人都是这样。
嗯，对，他那个也有一点被断章取义。
对，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是这样。互联网时代，当然现在有可能会慢慢有些变化，但是我觉得至今以前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用户体验就是快。
嗯，
就是你少废话，这个唯快不破，这个体验就是这样，唯快不破。什么一键注册是吧，什么一秒下单 one click， 这是比较典型的唯快不破，其他都是第二位的。对，然后另外小米让我感觉还是挺有一些，比如像刚才我们说是单兵突进的，就是它花了很琢磨很多说那个双频 GPS， 我觉得这个还、
嗯、
应该是还是挺值得他说，就是挺值得骄傲的这么一个技术了。
我没搞懂他那个 GPS 那个演示到底能精确度能到多少，我一直没明白。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中间其实也闹了一个笑话，对吧？你看那个他宣传图上，宣传图上他放的是一个、iPhone X 的一个界面，它的左上角和右上角的图标、
啊、
是都
是
iPhone X 的、
啊、
然后这个但是它迅速改过来了，但是还是被截图了
啊。
所以我不明白，就是这个东西能精确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对吧，出于某种特殊一些原因，很多时候你的定位本身就是会被干扰的，会自动漂移一段距离。
嗯嗯，
但只有在你就是
说
开车导航的时候、
嗯、
对
对，因为没有用到嘛，所以也不知道它能精确到怎么样。但是反正我是比较欣喜的看到，就是国内厂商它有一些它希望而且它做到了一些技术上的突破，而且是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以后会成为一个其他手机的标配。因为你这个技术出来之后马上供应链上就提供给别家了嘛，它没法做到像苹果那样说只给我一家用，但是反正你做出来了，其他家不用白不用，对吧？就也蹭当了当搭了个便车一样。而这个我觉得其实小米这两年在这种方面的突破其实我觉得一直是有啊，比如像那个最早那小米 Mix 的那个全面屏，我觉得毋庸置疑应该说是它引领
出来的
全面屏的这个。对，但是说你说现在是不是它是全面屏第一，这个我觉得肯定不是吧，但是鼻祖我觉得可以说是它，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欣喜的。
对，就那种屏占比当时确实他先弄出来的，我觉得当时大家看到这个东西都还挺惊讶的。
对，当时我就抢了一个嘛，然后拿到手之后顺手转卖了。
嗯，没错，深深的记得你都没有开封。对
对，因为
小米手机
知道这个手机肯定不好用
事实证明它的摄像头好像垃圾的不行啊，简直。
对对对，
但今天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他真的把 Face ID 给做出来了。因为你像之前我们因为研究过苹果的这个结构光技术嘛，和 3D Sensing 这些东西，包括它的一些模组，包括它下面的一些技术，普遍认为，包括我们后来也看了一些上市公司，就是专门做这种结构光的美国的一些公司，当然普遍认为就是说这个 Face ID 的这个结构光技术 Structure Light 这个技术要领先安卓整个生态和安卓整个业界大概2到3年左右。然后我记得最近一次看大概是上个月的时候， 当时还是说大概还是要领先1到2年左右，也就是说2年以后，可能安卓机器上虽然他们现在都有刘海啊，但他们的刘海本质上其实只是一个前置摄像头，对吧？没有那些什么就是点阵投影器啊那种东西来测你的深度数据这些东西。但这个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小米，他说他是在整个安卓业内安卓业态里头第一个做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了不起的。就当时指纹的跟进大概只隔了3个月到半年的一个时间就弄出来，当时 5S 上了指纹以后，2013年的时候，对吧？2013、2014的时候，2014年，然后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当时业界普遍说这个苹果这回妥了，说领先很久，结果没想到你看也就领先了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因为苹果算是去年9月份嘛，9月份才发布，然后10月份才出货，11月才出货，对吧？所以然后你看这过了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小米就把这个结构光技术已经做出来，那我相信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把结构光做出来，那后面很多厂商可能就集体跟进了，这个是让我最惊讶的地方。
这个您不说还真不知道结构光是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啊。
嗯，所有的
确实现在
你说
就是说小米现在它在安卓这个业内它做了一些这个开创先河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公司就让我感觉能看到希望的，或者说让我愿意对这个公司充满希望的这么一个方面吧，这么一个表现吧。其实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很多这个手机厂商它实际上也都在做到这一点，包括像前段那个安卓那个华为 P20 Pro 的那个摄像头，其实让我感觉也很有那个是有购买欲望的，只不过确实华为有点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高了。
对，华为的那个定价还是蛮有自信的。而今天还有一个数据让我就是小米的那个照相机，雷军之前发了一些样张，对吧？发了一些实拍的一些图，夜景那张图是让人很震撼，但是他最后在那个 DxO 的那个评分上，还是我记得也超出100了，好像102左右吧，反正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好像比 iPhone X 高，但是还是没有华为 P20 和 P20 Pro 高。
对，华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有点妖怪级的这个得分了，确实那个分数很高。但是确实你看这个它的价格呀，它这个价格确实我觉得也应该是那个分数呗。
还是在抱怨价格高，行，回头有机会搞一台来试一下它的相机。
对，但是华为的系统我用了，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四平八稳，它确实适合这个40岁以上的人去用，就是他对于系统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就是也没有审美呢，就是也对洋气的这种东西要求也不高的情况下，华为其实还是很稳的这么一个手机。
哎，那你怎么评价苹果的系统？你怎么评价 iOS？
说句实话，因为我现在用的苹果比较老旧了，我用的还是那个 6S Plus， 所以就是现在给我的体验已经不是很好了，经常也会有卡然后闪退这种情况。总体感觉它的审美，说在苹果的审美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就是很习惯了，就是习惯它是让我感觉是非常大众化的一个审美了，就是你谈不上它多好看，但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业界的标准，就是你要想做的不丑你就往苹果那边学，基本或者说你往那个安卓的那个就是 Material Design 那边学就可以了，它是一个标杆。如果哪天苹果说句实话，哪天苹果说抽风又做回拟物的话，我觉得很多厂商又会做回去了，所以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效果。它因为作为一个标准来说你就很难说它是美和丑了，所以我基本来说对苹果的系统现在从视觉上来说没什么感觉。甚至有人觉得有时候觉得就是好像就该这样。
好吧，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正好说到苹果，就说一下对6月5号凌晨将要召开的 WWDC 2018的一个期待吧。哎，有人注意到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苹果的一个 design， 就是说它这次的一个图标，就它在那个 app 里，它每年都会提供一个，它都会更新它那个 WWDC 的那个程序嘛。那今年的图标就是整个那个苹果的 logo 是凸起来的，那就有人说，哎，这个是不是要回归拟物设计了？ 然后大家就说这个肯定不可能说刚走了两三年对吧，这个又开倒车，所以就有一种说就是说他可能是想做那种更加立体的平面设计，就是在那种扁平化的基础上把它更加立体化，视觉上更加立体化，但不是回到拟物，我觉得这个倒是有可能的，拭目以待。
也就是说就是 iOS 12可能会对这个 iOS 11的这个这个 UI 做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咯。
嗯，有这个可能，因为这次说了嘛，这次基本上苹果内部也放了一些话，然后一些厂商也套了一些东西出来，就是说以前每一代其实进步都很大对吧，尤其是从 iOS 7开始、7、8、9、10、11导致到是现在这个 iOS 11其实有很多各方面的 bug 对吧，虽然它以这个 bug 的一个产生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是和它开放了更多的权限有关，对吧？比如说，它把底层的一些，比如输入法权限啊，一些 NFC 的一些权限啊，打开了以后，那必然导致系统可能会稍微不那么稳定。但是苹果可能也意识到了，就是说自己和以前的稳定性可能差太多，所以决定 iOS 12呢，只会进行一些小的改变，然后更多的呢，会是在完善和修补的一些部分。
其实我还对 iOS 12就很个人的一个关心，就是它到底会把哪一代 iPhone 干掉。
你很担心干掉你的 6S 是吗？
我觉得 6S 可能还不至于，但我觉得可能 iPhone 6选危险了。
对，6危险了，因为6毕竟当时还是一 G 的处理器，不，一 G 的那个 RAM 嘛，对吧？所以
是一 G 还是512？
是一 G， 是一 G， 因为是 6S 开始升到了2G。
因为我现在准备 iPhone 的更新，就策略就是到新的 iOS 不支持的时候就开始换了，如果还支持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你这个更新策略也够中年化的了。
主要是我现在很多 iOS 的使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重度不是很重，所以就是很多新的软件用起来也不是非常多，所以就是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功能化的手机。就是现在我觉得我用 iOS 用苹果有点越来越像功能机，就是它指定的几个功能去用就可以了，其他的可能我用 iPad 会比较多，但是手机确实用的越来越少。
这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对，我还挺，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不太会可能实现啊，但其实我还挺期待这个全面屏的 iPad 的。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反正你既然全面屏嘛，我觉得它可能其他的产品也会要全面屏。这个你指望这个 MacBook 全面屏，我觉得可能希望不大。但是 MacBook 确实边框也比较宽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从一个技术成熟性的角度来说，这个 iPad 做一个全面屏，我觉得难度应该对于比 MacBook 做全面屏要小很多。所以我觉得要下一步升级的话，比较大的变化可能 iPad 全面屏，可能我觉得还挺期待的。
而且 iPad 做全面屏可能就不是异形的了，对吧？因为它那个边框可能就直接能够把那个刘海那个宽度给 cover 掉。
对，它是可以留边框的，而且。当然我其实最期待的是 iPad 里面的 iPad mini， 如果能更新的话是最好，但是我觉得又很悬了，这个产品线有可能要有可能要没了，
好像已经快没了，就因为它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不支持了。然后它现在就主打两个策略嘛，一个就是普通的最便宜的 iPad， 还有一个就是高端的 iPad Pro 这个策略，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 iPad mini 这个产品线我还挺可惜的，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产品线的。
我也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这个砍了，可能还是因为需求太少了，就像砍掉 PSP 一样，对吧？砍掉 PSV 一样，就这个东西很经典，这个东西总是有它的一些人会非常的热爱这个产品线，但是就是因为它可能受众确实比较少，然后可能被各大方面侵蚀，对吧？
对，
掌机被手游干掉，然后像 iPad 被更越来越大屏的手机，就这个东西替代性是越来越高的。
对。
我是比较期待发布那个 Apple Watch 4，但是希望可能不大，而且我是从内心希望 Apple Watch 4能够有一个，据说能够从外观上有一些大的改变，对吧？不期待说改成什么圆表盘什么的，但是它的屏占比是有提升空间的， 然后它的内部的一些使用方式，还有一些软件的一些提升，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个的，因为我毕竟只买过第一代的 Apple Watch 来用，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所以还挺期待它有一个挺大的改变。
哎，但是 说句实话，从总体来说，作为一个自己在对 WWDC 的一个总结性发言，就是我现在对于苹果的期待其实已经降得很低了，就是你看咱们说的这么多期待的点其实都是升级的点，已经没有什么就是想象中的它会有一些大的变革，或者不期待它有一些大的变革，这可能就是苹果现在整个公司的调性吧，就是稳步前进。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WWDC 可能不会去熬夜看了，可能这种九月份的这种发布会可能还会看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今年九月份的发布会我也不是做很大的期待，也就是 iPhone X 的一个改版，我觉得可能发个再大点的 iPhone X， 也就是这样，或者发个再小点的 iPhone X， 对吧，什么 SE 二代，也就是这样了，我觉得
你整个人变佛系了，你去年 iPhone X 的发布会你也没看
我看了，但我看到一半睡着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刘海屏之后我就基本睡着了，我知道它长什么样，因为它和这个之前泄露的是一样的嘛。
对，当时是记得，我记得是陈星汉出来了，对吧？在那场发布会上，
那个我还是很激动的。但是陈星汉的那款游戏到现在居然还没上，我觉得这个他的拖延症我是能理解啊。
哎 ，Flower 我玩了还真是不错，但我一直期待能在手机上玩《风之旅人》，一直很期待这个事情。
对，但是，那个游戏，我觉得反正所有 PS 的人都应该已经玩过了，这个实在是太经典的一个游戏了，这个就不是今天主题就不说了。另外最后吐槽一个，就是 HomePod 为什么在中国还不卖？
对，第二批发售国家什么德国、法国都有了，对吧？
对，那可能是真是中文支持实在是太难了。
中文支持可能有点难，因为我在想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每天回家让他给我，比如Hey Siri play some classic music， 然后他马上就开始播了，但你比如说你想让他播放一些比如说古典乐的话，你应该怎么说呢？你用中文应该怎么说呢？请播放贝多芬第五、
就是、
第五作品多少号多少号多少号，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很难在里面去建一个索引。
那这个就是，
而且
就
是你要说曲库的话、
这个、
它肯定是外国的古典摇滚 hip hop 那些东西要大于华语曲库，对吧？
对，
就是你用华语去听那些曲库我觉得难度还挺大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我想让他去放一些华语的，我可以采用一种方式啊，你比如我现在跟他说 Hey Siri play some Jonathan Lee， 你看他说什么。
OK here's Jonathan Lee，
他就开始放李宗盛的歌了。
Jonathan Lee
我也是为了让他放这些华语歌才去翻了一圈这些歌手的英文名，就他都会有这些华语歌手的英文名，就什么张信哲啊 Jeff 啊这些东西，大陆的有一些还真是有，我记得我专门去搜过一圈。然后你比如说有的
用英文放出朴树的歌吗？
朴树可能有点难，但是像比如说像什么 Hebe 这种东西它有时候都能识别，我打个比方试一下啊，就是 Hey Siri play some Hebe TN， 你必须得这么说
playing Hebe TN，
你看就他能会识别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如像一些中文名字，你比如说像顺子这些名字啊，他有的时候也能根据你发音的一些，比如再加上你搭配那些歌，他也能给你念出来，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念不出来，比如什么屠洪刚这种他就念不出来。然后我给你 Hey Siri play Dear Friend by 顺子，
playing Dear Friend by 顺子，
你听，就是他发的很难听，但是你是能用它来点很多华语歌的。但是我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就是语言设置为中文的以后，你可能很难去点一些英文歌或者它里面庞大的一些古典曲库。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他的一个考量？他要做一个很庞大的索引。
对，
说到
这
个
就是咱们刚一开始说的这个语音输入的难度嘛。对，你怎么把它转化成标准化的计算机语言？
回到开头了，
这个是太难的事情了，而且。对，而且因为计算机语言是英文，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你用非英文去，而且它是一个，对，英文输入的话，它是一个字母输入，你这个语中文又是语这种象形文字，你去转化这个难度确实很高，所以就是有这个德文版，有法文版，我觉得还好理解，这个中文可能还要再等。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儿。
好吧，
我今天真是算是迈出了全新的一步啊，在2018年，时隔一年又十个月以后。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还是可以的，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可以，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还是可以挤出来的。
嗯，好的，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会听这个节目，而且还要听到这儿哈，就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然后我们希望以后还是能够常态化，然后呢，这次的主题呢，说实话也说的比较仓促，也比较即兴，那以后的节目我们还是会尽量选择一些更加系统性的，或者和法律有关的一些主题，然后来跟大家聊一聊里面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对，因为其实最近跟科技和法律相关的主题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可能能聊的话题也很多，我觉得以后我们还可以这段时间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人工智能和法律，包括自动驾驶，包括这个 GDPR， 包括数据安全，包括隐私等等，都是可以，话题还是蛮多的。
对啊，刘俊明老师最近参加了很多这种科技法律相关的一些论坛，应该也做了很多很精彩的发言。
那我们留到下次。
好的，那就到这儿吧，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再见。
再见。